查，前几天哦，我不小心看到魔镜公公从魔镜里提出一大包东西哦，我偷看了一下，原来是一大包信。我猜呀，那一定是他以前的情书。
情书啊，
嗯，
哇，好罗曼蒂克哦！没想到魔镜公公是一个这么多情的人呢。
莎莎，
干嘛？
你想不想看看魔镜公公的情书？
当然想了，可是，别想了。
为什么啊？
真笨呢！既然是情书，魔镜公公怎么会给我们看呢？
我告诉你哦，魔镜公公忘了带走，现在我们正好可以去偷看。
偷看？
仔仔，这是不对的行为哦，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干呢。
我要是能自己去，就用不着找你了。
啊，我忘了，你根本看不懂字嘛。
嗯，那是因为我还没有上小学。等我上了小学，我看书的速度一定会比你快100倍。嗯，
少臭盖了。
好了啦，莎莎，我的好莎莎，好姐姐，就日行一善，满足你可爱的弟弟好奇心嘛，拜托拜托啊。
看在你这么诚恳拜托我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吧。不过你得在外面把风哦。
好，我来把风，你赶快去拿哦。
好。
莎莎，拿到了没？
拿到了，好大一包哦。
快点读给我听吧。
不行啦，仔仔，这些信都是用外国文字写的，我看不懂。
难道都没有用中文写的吗？
魔镜公公还真厉害，算准了我们会来偷看他的信，所以都不用中文写。
他一定是心里有鬼才会这么做。
哎，仔仔，这有一封信呢，每一行字的旁边有写中文呢，
你快读出来。
好。亲爱的妈妈，您在故乡好吗？我随着部队已经打了3个月的仗了。记得2年前我在柏林的广场上听到元首希特勒的演说时，心中真是充满了兴奋。我们伟大的元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俄国要求我们赔偿，而且贪得无厌，弄得我们德国越来越穷，所以我们德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一举打垮英国、法国。当时您没有在场，很难想象大家的情绪是如此的高昂，每个人都热泪盈眶，然后高喊希特勒万岁，德国万岁。妈妈，您不晓得我们的军队开向这些国家的首都时，我们是多么的骄傲啊！我相信我们德国人一定会征服全世界的。而路德维希上，西元1940年7月，于法国巴黎。
这不是魔镜公公写的信了。
路德维希是谁呀？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他妈妈呢？
路德维希呀，是一个德国人。这封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写的。
魔镜公公，
最近呢，我在做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这些信呢，是我搜集来的资料。都是啊，战争期间呢，一些士兵们写给家里的信呢。
魔镜公公，上次我们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后来又打了第二次吗？
那次大战是哪些国家打哪些国家呢？
这一次战争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可怕多了。基本上呢，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一国的，他们几乎跟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还有俄国等等国家，也就是几乎跟全世界啊都打了起来了。
魔镜公公，你赶快说这个故事给我们听。
好吧，哎呀，这真是一段悲惨的故事哦。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经过了一次这么可怕的战争之后，世界上的人们终于可以过着和平的好日子了。人类总不会傻到再打一场仗吧？但是，人类就是这么傻。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这一次的战争比第一次大战更可怕。从古时候到今天，战争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为有野心勃勃的国家想要征服别人。这一次却是出现了三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是德国、日本跟意大利。我们首先介绍意大利出场。
墨索里尼来喽！墨索里尼来喽！
西元1922年，一个长得矮矮壮壮、名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意大利首都罗马前进。一路上，意大利的民众都议论纷纷。
哎，你看到墨索里尼没有啊？
还没有啊。我只是看到一大队人啊，穿着黑衣服，黑压压的一片呐、啊。前面啊，有人举着旗子。旗子上画了好奇怪的图案呢、啊，好像是，哦对了，是画着一捆木棒，中间呢插着一只斧头，那是什么呀？
嗨呀，你真是没有历史常识啊！那个东西叫做法西斯。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古代的罗马那时候，执政官的侍卫背上都会背着法西斯那玩意儿，有谁做坏事？执政官就会下令，唰，抽出木棒打人，抽出斧头砍头啊！
哎，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看，墨索里尼来了，前面那个矮矮壮壮、下巴翘翘的，就是他。听听看，他在说什么？
各位意大利同胞，加入我们法西斯党吧！别忘了，我们祖先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过伟大的罗马帝国，现在。只有法西斯党能让我们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想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打赢了，但是得到了什么好处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对，
完全没有。
对，实在是太没面子。现在意大利这么穷，你们过着这种生活，你们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啊，
不满意，不满意。
好，那就换上黑色的制服，跟随我们法西斯。意大利国王已经答应让我进罗马城当首相，我会带着你们把意大利变得像古罗马一样的强盛，让世界各国知道我们的厉害。
墨索里尼万岁！墨索里尼万岁！
就在意大利人向墨索里尼高呼万岁的同时，在德国，那位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德国领袖希特勒也正在接受千千万万德国人的欢呼。
希特勒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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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民们，我告诉过你们很多次了，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什么人？
越南人！越南人！
对，那最低级下等的人是谁？
犹太人、非洲人。
对对对对对，他们是肮脏鬼、寄生虫。
而另一方面，在亚洲的日本，
天皇万岁！天皇万岁！
人民这么拥护天皇，看来我们要发动战争，称霸亚洲的计划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了。
对，事不宜迟，我们就去请天皇快点发布动员令吧，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日本人的厉害。
日本的天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要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厉害，结果就是他们三国联合起来对世界各国开始发动战争，日本首先对中国发动攻击。
还记得前首相田中义一先生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会儿天皇果真下令，日本皇军先以中国为攻击对象，我看三个月就可以让他乖乖投降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中国开炮了，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对日本宣战，中日战争轰轰烈烈地打了起来。
好，日本人先动手了，而且世界各国像瞎子一样的装作没有看见，没有人要去帮助中国。哼，真有趣啊，看来我希特勒也要开始大干一番了。
在欧洲的希特勒不久也开始露出像恶魔一般的真面目，德国附近的邻居奥地利跟捷克首先遭殃，两三下就被德国占领了，可是其他国家还是装作像瞎子一样没看见。英国人说，
和平最重要，和平最重要嘛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打完嘛，大家不要再打了。德国人占了几个小国以后就没事了，大家要忍耐啊，要忍耐。
但是，接着波兰、丹麦、挪威一个又一个国家都被德国占领了。这次其他国家虽然越来越生气，但是还是没办法。法国人说，
德国可恶是很可恶啊，但是啊，大家呀还是管好自己比较重要，只要德国人呐不来打咱们就好了。
话才刚说完不久，德国大军就攻进法国，把法国征服了。更不幸的事情马上就来了，希特勒的军队每到一个国家就开始抓犹太人，法国当然也不例外。
开门啊，开门，再不开门就要撞门了。
走，
开门。
糟了，他们来了。
哎，快把孩子藏起来。
对，把孩子藏起来来不及了，全部都出去，出去，上车，站住。
不久，这家人被载到了集中营里，跟其他犹太人一起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
嘿，你还蛮强壮的啊。你到左手边去，还有女人、小孩还有老人到右手边去。快点，
爸爸，求求你不要把我跟我先生分开，求求你，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哼，带你们去洗澡。
说是到浴室洗澡，其实是到毒气室。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像这家人一样进了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过。另外一方面，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发动了同样残忍的战争，他的法西斯军队进攻非洲的伊索皮亚，用飞机、大炮、机关枪对付没有现代武器的非洲人。
哎，真是有趣啊！啊，你看，伊索皮亚人还打着赤脚，拿着长矛跟我们打仗呢。
哎，赏他一枚子弹吧，
管家一颗手榴弹。
好啊。
哈哈，哎，非洲做这种好像是打猎的运动还蛮不错的啊。
而日本人在中国更是像魔鬼一样的杀中国人。
你今天杀了几个中国人呢？
那数不清了。你呢？抢了几个中国女人呢？
也数不清了。
但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日本兵越来越笑不出来了。
哎，奇怪啊，不是说三个月就要解决中国的吗？哎呀，已经好几年了。
哎，对啊，而且啊，最近中国军队啊是越来越厉害了，我们老是打败仗，弟兄们呢死的死，伤的伤，这个仗啊如果再打下去，我看我们的命也要送掉喽。
哎，而且你知道吧，听说啊连美国啊都对我们宣战了。
哎呦天哪。
德国兵也越来越笑不出来了。
希特勒元帅叫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苏俄这个鬼地方，哎呦冷死了，也不发几套军用大衣来穿穿了。
希特勒元帅说我们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对付苏俄这种角色啊，不用打到冬天就可以把苏俄征服的，所以呢他们不发大衣给我们呢。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冬天已经到了。你看那是什么
啊？哎，雪啊。
对啊，下雪了呀。
完了，下雪了。
在苏俄的德国军队不是被冻死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军开始节节败退了。至于意大利呢，情况更惨，几乎没打过几次胜仗。西元1943年，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国家组成的联合军队打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投降了，墨索里尼被抓了起来。两年后，墨索里尼被枪毙。
墨索里尼的尸体来喽！
把他倒挂在电线杆上，都是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倒挂，倒挂，来。
1944年，联军开始大反攻，他们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军节节败退。1945年，苏联的军队首先包围了德国首都柏林，当他们攻占了希特勒的总指挥部之后，才发现希特勒已经举枪自杀了。
什么？他死了？真是可惜啊，没有亲手杀了这个恶魔。
德国也投降了，现在只剩下日本。日本一方面在中国节节败退，一方面在太平洋跟美国打仗，也是节节败退。
日本天皇觉悟吧，你是在跟全天下人为敌，你不可能获胜的。
美国希望日本早日投降，但是日本仍然固执地抵抗着，眼看着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
哎，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只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
西元1945年8月6号早晨，一架美国飞机飞到日本的广岛市上空。
好的。
因为炸弹丢下去了，飞机马上升高。因为接下来广岛市变成了一团大火球，火球冲上天空，变成了好大一片原子云。原来这是一颗原子弹，广岛市几乎被炸成平地。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被丢在日本长崎市。不久，日本天皇终于宣布投降。
我告诉全国人民，我国决心结束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那片高高升起的原子云就像一只伸向天空的手指，警告世人战争是一种多么残忍、多么愚笨的行为，人类以后再也不要打仗了吧。
魔镜公公，我记得上次你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叫什么 国际联盟的组织。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也有啊，像现在的联合国就是啊。
哦，还好，要不然再来一次世界大战，我看我这屋子里的玩具就全毁了。
你呀，就只会想到玩具了。哎，对了，魔镜公公，上次我们在听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故事时，提到了日本人攻打我们中国，哎，这段战争也包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吗？
不错，说的这一段呢，就令人生气。
为什么啊？
日本人发动战争，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呢？可是他们却一再的掩饰，他们的教科书啊，根本就不提南京大屠杀的事，而且对于攻打中国啊，也改成了进出中国。
进出？杀了这么多人还叫进出啊？
说起来这件事啊，中国人也要负一点责任呢。
啊，负什么责任啊？
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啊，中国人对这段历史好像不太关心呢？
我想也是，像爸爸只看武侠小说，这些小说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什么关系嘛。
哎，仔仔，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爸爸？
本来就是嘛。
这种事啊，在欧洲就不太可能发生。像德国人在欧洲造成这么多的伤害，许多国家到现在啊，还不断地在探讨德国人的罪行呢。
那德国人自己呢？
德国人自己啊，也做了很多反省，他们才不像日本人呢。他们反省到，像希特勒这种行为十分可怕，绝对不能够啊让他重新在德国产生。所以只要有人喊出什么德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定会啊立刻被骂。
嗯，这是因为他们太怕再发生战争了，对不对？
哎，对对对。
魔镜公公，那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事怎么办啊？
既然日本人这样掩饰，那就只有靠中国人多去了解这段历史，同时想办法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对，今天我们听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实在很有意思，我一定要去说给别的小朋友听。
嗯，我也要说给爸爸听。
嗯，魔镜公公啊，公公对不起啊，我们不应该偷看你的信。
没关系了，这些信呢，本来就打算给你们看的。
魔镜公公，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啊。
你到底有没有情书啊？
这个，不告诉你啊。
奶奶，你看哦，魔镜公公的脸都红了。
魔镜公公害羞。